弟兄姐妹，主里平安。我们感谢神给我们自由来敬拜他。今天我们的从这个主录的信息就是讲到警醒祷告，教导我们一起要更同心，更加的警醒祷告。那么这个今天跟大家要读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这个写在我的讲到的大纲上面只有一节的经文。我们大家先一起念这一节经文之后，我们才看更长的一段经文啊。一起来读马太福音26章41节：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好，这个是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跟门徒们讲的这一句话。那么我们现在把耶稣在客西马尼园这一段的经文，就是从马太福音26章36节开始到46节这一段的经文一起来读过一遍，这样我们就有比较好的一个印象，说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讲，是在怎样的情况之下讲。马太福音26章第36节有没有圣经那就可以看前面哈。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客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他就消亡前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于是来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着安歇吧，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起来我们走吧，看啊，卖我的人进了。好，这一段就记载到耶稣在客西马尼园，就是上个星期我讲说耶稣跟门徒们吃了最后晚餐，吃了最后晚餐之后，他就到客西马尼园跟门徒们一起祷告。那么跟着就有一批的兵丁来抓耶稣，就把他钉死之下。所以这个就是这个记载的一个背景。那么耶稣在这里讲到祷告的事情，也教到门徒祷告的事情。弟兄姐妹们，这个祷告哈，是我们基督徒一生人要学习，而且一生人都学的不一定满意的，不一定学的很好的一件事情。那这个当中有很多很多，就是值得我们来思考一起来真的去学习来祷告的。那么我自己本身就是感觉到很特别的地方是什么呢？因为7月20号到8月18号30天时间哈，是世界上10几亿的回教徒进食祷告。两个星期前我在芝加哥的时候，星期六就是7月21号，我们差不多20个人去了一个回教堂，那么就参观了他们下午1点15分的祷告那个祷告呢，整个过程大概15分钟就结束了。他那个回教堂还有4000会友哈，4000会友在芝加哥好几个回教堂其中一个我们去拜访了。那么那一天来祷告的人大概400多到500人， 啊，就是大家进来的时候排队，就是来没有讲到，没有唱诗歌，什么都没有，大家就来啊，就是谁先到就是开始排跑跑跑，那么就一排过去，整百人，大概排了五六排啊。就是中间有一些空的地方，但是无论怎么样，大概五百人，四百多五百人，那么我们二十人就坐在那边去观察，去看他们祷告。完了之后呢，那个回教堂的就是主持人，就是伊曼，他就坐下来跟我们讲一些东西，然后我们问他问题，他就回答一些问题啊。那么就看他们这样祷告，我就想到回教徒的祷告，你看到他们所有回教徒一天。就是教导说他们要祷告五次，那祷告五次呢，就算他们没有办法祷告的五次，那只祷告一次好不好？回教徒如果一天祷告一次的话，你知道在24小时里面世界各个角落都有回教徒在祷告的，你明白吗？因为大家都在1点15分的时候祷告，那么你在美国我们这个地方1点15分，那么在香港就是清晨的1点15分，就是说，意思说这个祷告的 power 啊，就是几乎分秒不漏洞的啊，分分秒秒钟都有人祷告。那有的时候我们会思想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回教有那么大的势力呢？实际上他的教导没有什么特别，但是他为什么增长？为什么他们会使一些人就是愿意舍身流血，那么围着信仰来寻道的呢？那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做法？我们基督徒最少有说耶稣爱我们，耶稣为我们死，所以我们愿意学像耶稣。但是回教徒学什么呢？他就有一个力量在那一边，有一个力量在那一边。弟兄姐妹们，我们讲说祷告的时候有力量，不是只是向我们的神祷告有力量而已啊。你向任何一个石头、木头去拜去祷告的时候，也是会有力量的，你信不信？那不然的话，为什么我们在东南亚在国内我们拜的那一些，你说的是假的，假的谁去拜啊？如果他没有反应谁去拜啊？那有一些就是木头做的，有一些石头做的，有一些根本就是泥土做的，那他们拜的谁也有力量。弟兄姐妹们，我们大家要注意一件事情，凡是来到一个灵界的面前来开始来祷告，或者说把所需要的事情讲出来的时候，这个是有力量的，是有力量的啊！我就看到一些神庙啊，那如果前面这个香火很旺很盛的话，通常是怎样？就是因为大家有求必应的，就有反应的，有力量的。你求他，他应；他不应你的话，一次两次三次你不去拜他了，你去找另外一个。所以这个是有力量的。你看那些印度教的，他们呢在那边这个祭的东西，或者说他们的仪式当中，一个人在火炭上面走啊什么样的，那么那个是很多很多人在那边，就是对他们所敬拜的或者所相信的神，他们有很多很多的祈求，很多的敬拜在那个地方。所以祷告是有力量，无论你向谁祷告都有力量。如果我们心中的祷告的对象是金钱的话，金钱也有力量来影响我们整个生命的。弟兄姐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基督徒，我们祷告，我们的神是很有力量的。我们必须要真的珍惜这个神给我们一个很特别的恩典，很特别的恩典。因为我们的神大过所有的神，所以的意思说，他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的福气，给我们的力量，是大过任何其他可以给的。啊，我在小学的时候。小小的时候在主路学班里面唱了一首歌，我已经给你们唱过一两次最少了哈。多祷告多有能力，少祷告少有能力，不祷告怎么样？没有能力。我们要常常祷告，多少人会唱？没有人会唱。多祷告多有能力，少祷告少有能力，不祷告没有能力，我们有常常祷告。那小小的时候我就常常唱，我有的时候不大明白，不大懂得怎么祷告，但是就不断提醒，不断提醒。弟兄姐妹们，你把这4句话就是像小孩子那样很单纯的记在心里面，多祷告多有能力，少祷告少有能力， 不祷告没有能力，我们要常常祷告，就是这样来鼓励自己，劝勉自己，好不好？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好，现在我们开始回到神的话语这里，我们一起来看哈。耶稣基督在这里教导门徒们祷告当中提了几个词句，我就用这几个词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那么第一个词句呢，就是马太福音第26章第40节，实际上呢 一共出现了三次，40节、43节、45节都提到这件事情的。马可福音第14章37节也讲到这个词句，路加福音22章45节也讲到这个词句。这词句就是门徒们怎样睡了，在祷告会当中睡了，大家一起来祷告的时候睡了。哎呀，我看到这里的时候哈，耶稣怎么讲呢？耶稣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睡了。我在思想呢，这个睡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从这个经文的角度来讲，为什么这一帮的门徒跟耶稣一起到这个克西马尼园橄榄山上那个地方去祷告的时候就会睡了呢？那路加福音的解释是什么？路加福音的解释就是说太累了，另外呢忧愁太多了。为什么忧愁太多呢？因为呢你知道，就是最后晚餐的时候，耶稣说有一个人要出卖我，哎呀，这个忧愁了，到底是讲谁呢？所以呢每一个都问耶稣，是谁是谁，是我吗？那么就很大的忧愁。那么第二呢，耶稣又跟他们讲说他会被卖，会被杀死，所以这个门徒们呢就有很多的忧愁在那个地方。那么根据呢，又彼得三次不认耶稣，就是这些的这个问题都在当中，因为就是耶稣预言彼得三次不认他。那这些再加上前面更远的事情，很多的耶稣就是做了很多工，门徒们就跟他一起非常的累，非常的就是觉得就疲乏。然后耶稣讲说他要被卖，然后耶稣又讲说有人要卖我，就派他门徒当中。那彼得是最有代表的，耶稣说你不久就要三次不认我。就这一堆一大堆的东西下来，门徒们心中开始有很多的忧愁，很多不明白的地方。那么他们很累了，按照路加福音唯一的解释，为什么讲他们睡了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你对比一下，耶稣带着12个门徒就上山去祷告，当然那个时候犹大已经离开，就剩下11个。那么就上山去祷告的时候呢，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你对比一下耶稣的祷告跟门徒的祷告，然后你就思想一下睡的原因，会不会在当中有什么地方我们会看到。那耶稣祷告的时候，路加福音说他跪下来祷告跪下来祷告，没有 carpet 没有那个 cushion 的，就是在山的那个地方跪下来祷告，是跪在一个石头上面，还是跪在那个泥沙上面呢？就是跪下来祷告。那么第二呢，耶稣祷告的时候内容很清楚的，马太福音讲说他第一次去祷告讲了这句话，那第二次第三次还是讲同样的祷告，意思说他祷告的内容非常清楚，他知道他在讲什么，他知道他在祷告当中他要求的是什么，他希望神帮助的是什么，他希望看到的是什么，他祷告里面是很有内容的。那么第三呢，路加福音里面讲说耶稣祷告的时候，这个恳切到一个地步呢，汗珠好像什么大雪点这样滴下来，然后天使就出现又加给他力量。哇，这个是一个怎样的场面呢？这个就是说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在耶稣在祷告当中所发生的这些事情，这个就表明有一场的属灵战争在发生。那么耶稣呢，就是在那个地方很拼命的祷告，而且求神说就把这一些痛苦的东西拿掉，那如果不是神的心意的话，就按着神的心意。那他这样一共就是求了三次，重复又重复求。耶稣的祷告 不是打空气的。耶稣祷告不是不知道在讲什么，耶稣知道他在祷告的时候他要面对的事情是什么，不是有祷告跟没祷告都没事情他不是那一种的。所以他祷告的时候他是很就是很恳切，很就是很有知道他现在呢在祷告当中他希望看到什么，他希望得胜在哪里，那么他就拼命祷告。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的时候，门徒们如果可以在祷告当中睡了，那一种的情况呢一般上是什么，就不知道严重性，就不知道耶稣在橄榄山上这个在克西马尼园那个祷告那个情况，那个面就是说大家要面对的那个严重性到哪里，门徒们不知道。你看哈，一个家庭里面有一个老人家病得很重了，那所有的亲戚朋友都在那个地方，就很紧张，那么就陪着他，那么没有一个人敢闭眼睛，因为呢就怕老人家就在你闭眼睛的时候他走了啊，所以呢大家都很紧张。但是你会发现有 baby 在那边呢睡抠抠叫，他就一点都没有感觉，为什么？他不知道这个事情是怎么一回事情。所以在这一种的情况之下，那 baby 睡了，但门徒不是 baby， 他们怎么睡了呢？除了他们累，除了他们忧愁之外，他们怎么能够睡呢？三次耶稣来跟他们讲说哎，一起祷告，你们为什么睡了三次？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地方呢，我就发现耶稣的门徒跟耶稣包括我们在内，我们跟随耶稣有这么多年的时间，我们在祷告的功课上我们不要放松，因为祷告不是容易学的一个功课，不是容易学的功课。那么门徒们他们跟随耶稣，他们感觉到还有耶稣在，那怕什么？所以呢我们如果不祷告的话，问题耶稣都可以解决，他们可能会这么想。所以他们就可能就觉得那不是我们求，那么就事情才不一样，然后不求的话好像也不要紧啊。这个是我们很多人也是有这样的情况，我们有的时候就拼命祷告，然后有一段时间不祷告，然后就回头想一想拼命祷告跟不祷告好像没有太大分别，然后就开始就觉得也没有什么决定的，就是很自然的就开始睡了啊。你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亲爱的天父，那么那就不要赶到哪里去了。这个是人之常情，我们祷告上面常常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另外呢，我们做基督徒的祷告当中，有的时候感觉到神好像没听。你有没有围着一件事情祷告好久好久？你知道神是全能的，你知道神愿意的话一定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你祷告了好久，神好像没有听，所以心里面就想说，那为什么要祷告呢？所以就开始放松了。一放松的时候，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就没有像耶稣那样，就是汗流满面，好像大雪点这样滴下来。我们也没有恳切的需要跪下来，我们也没有很必要的把那个祷告的内容讲得很清楚。啊，我就曾经就是跟人家学说怎么样祷告，他们就说好，你每一天的祷告把它写下来，清清楚楚写下来，因为不然怎样呢？神答应你了，听你的祷告了。给你答案了，你不知道啊？你说哇，今天好 lucky 啊，我就不知道，所以呢，又把它写下来。那大部分的时候，我们把祷告的事情很清楚写下来的时候，我们祷告的内容就是比较具体啊。我们不一定就是说就是每能够做得到每一样事情都记下来，但是呢这个祷告的内容，像耶稣基督他的祷告是什么呢？他在神的面前就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他这个祷告重复了三次，你知道他这个祷告重复了三次呢，是在灵里面很大的征战的一个祷告。这种灵里面征战的祷告，他不会睡觉的，不会睡着的，因为他心里面很迫切，很迫切。迫切什么呢？迫切我这个祷告神是听我的还是照他的旨意去行。迫切到一个地步，就想知道我所求的到底是不是神的旨意。 当然耶稣这里他知道不是神的旨意，因为神差他来本来就上十字架，现在他就跟神讲说上十字架太苦了，可以不可以不用上。他知道这个求是不能够应验，但是他还重复讲了三次，你就知道他这种的祷告里面的挣扎是怎么一回事情。所以睡了啊。那么有的人就是觉得我们祷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啊，我比较喜欢听一些有的人呢、啊、就很坦白讲讲我们基督徒失败的地方在什么地方。有的时候我会讲牧师祷告很糟糕、啊、有的人就说哎呀连牧师也会失败、啊、我得到很大的安慰啊。那么有的时候是这样，但的确就是不容易做的一件事情啊，不是一件容易做的事情啊。那么有的时候我们自然心里面就问一句话说，神听吗？啊，神听我祷告吗？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经历，神听我祷告吗？有的时候你会感觉我对空气讲话吗？对吗？你说如果我祷告的时候神就坐在我旁边好不好？其实神坐在旁边都没太大作用了。为什么呢？旧约圣经里面神耶和华上帝跟他们讲话大声的不得了，他们都吓死了，讲完之后还是照样犯罪。耶稣跟他们在一起，他们就知道耶稣就是神，那么祷告的对象其实就是跟耶稣讲话。那这帮门徒们竟然在这个耶稣的面前，祷告的对象的面前睡着了。所以呢，你会发现了一件事情，我们基督徒们没有理由说因为我看不到神，所以我对于神没有印象，或者说很模糊，如果像神行一个神迹或者神向我讲话的话，我的属灵生命就一定好，我的祷告生活一定好。不会的，不会的。神曾经按着不同的方式住在我们当中，在我们当中，在历史当中，旧约到耶稣的时代到现在的时代，不同的方式出现。那不见的就在耶稣跟他们同在的时候他们就警醒，不见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怎么样学习祷告呢？求神帮助我们从耶稣的身上学习，就要知道我们祷告的时候那个迫切性，祷告的时候我们进入到一个怎样的一个光景，那个属灵战争的光景，我们必须要记住，不然的话我们很自然就睡了，很自然就睡了。那么第二呢，马太福音26章第40节就是讲到睡了之后啊，就是后来就讲了一句话，就是说啊，就是要警醒。第四十节讲警醒片刻，第41节总要警醒，要警醒。那么警醒当然就是跟睡了是一个相反的一个讲法，对不对？警醒，耶稣怎么样提醒他们要警醒呢？耶稣在马太福音的时候他就提醒他们一句话，45节46节就说时候到了啊，人子被卖在罪人的手里，起来我们走吧，看了卖我的人进了。我们必须要看到啊，这个祷告里面我们祷告的这个啊征战，或者说属灵里面的征战，这个是怎么一回事情。我们如果看到的时候我们肯定醒了，我们不会睡的啊。你可以没有事情做的时候昏昏迷迷，但是你想到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肯定醒起来了，肯定醒起来。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是很重要。那么我们警醒的时候又知道恶者一直在工作，像跑号的狮子到处寻找可以吞吃的人，我们必须要警醒。我们如果不警醒的话，那么有一天我们当中有一个失落了，放弃信仰了，没有信心了，那这也不是偶然的事情，这也没有什么意外，就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恶者一直在寻找可以吞噬的。那么如果我们没有警醒的话，我们没有力量，没有警醒的话，我们跌倒都不知道为什么跌倒啊。那这个是很重要。那么根据呢，就说为什么要警醒祷告呢？他说免得路人迷惑。那迷惑我下一点再讲哈。那么就我再提一提警醒这边，请大家记住哈，警醒的时候必须要记住神是神。OK， 神是神。换一句话说，神做决定，不是我做决定。那这个地方呢，我自己常常感觉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祷告当中没有办法坚持，我们在祷告当中没有办法就是真的按着神的心意来祷告。主要的争战就在这里，我们跟神讲说我要什么，然后就坚持说要照我要的给我，如果照着我要的给我，这个叫做听我的祷告，这个叫做神爱我，这个叫做神的能力，那么他就愿意祝福我，因为我跟他讲要什么他就给我什么。这个自我中心以人为本的祷告就出很多问题，就出很多问题。你看这一句话，耶稣说就是跟神讲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好，这个就是耶稣的要求，以耶稣为重点，说神，这是我的需要，这是我向你求的，求你按照我的祷告来给我。但是神是神的时候呢，耶稣立刻就把主权交回去给神，立刻把主权交回去给神。那把主权交回去给神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神他就跟神讲说，照着你的旨意来行。那你说这一种的祷告容易吗？那这个就进入到下面一个字，就是说迷惑这个字。迷惑这个字呢，英文说 no 就是没有跌进这个试探里面去啊，就是 no fall into temptation， 就是没有跌进试探里面去。到底试探是什么呢？试探是什么？弟兄姐妹们，这个试探呢，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有没有人记得这个蛇跟夏娃讲话的时候，他讲了一句非常 skillful 的一句话，对吗？他说神奇是真说。诶，那他没有说神讲骗话，他没有这么讲，他就是 tempt 你，就是试试看，那么看看他可以不可以把你拉到那个洞里面去啊，就是啊。他说神奇不是说，他是神奇真的是这么说。那这个是 temptation 啊，这个地方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的祷告当中，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啊，怎么样就是啊，祷告里面我们才能够真的警醒祷告。我们一般的祷告，我们都相信神听祷告啊。我说我们一般祷告的时候都相信神听祷告，而且这绝对是真的，这绝对是真的，神从来没有拒绝我们祷告。我们在祷告里面，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那么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所以这个祷告里面这个信念绝对没有错。那么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说他已经得胜了这个世界，所以呢，这个跟耶稣祷告的话，耶稣愿意帮助我们的话，我们是最有保障的，最安全的。所以我们也知道这个是真的。耶稣基督也说，在他里面有平安，有自由。哎，这个是绝对是真的，啊，绝对是真的。那么耶稣也跟我们讲说，我们信靠他的人多有福气。圣经当中充满着就是信靠神的人那个福气很多很多。好，那问题出现了。问题出现了，在很多的基督徒的人生经历当中，这一种的信靠本身呢，没有很快就得到印证，没有很快得到印证。那我从圣经当中提几个例子。亚伯拉罕75岁的时候，圣经就跟他讲说，你的子孙，你的后裔会成为一个大国，就说他有孩子了。那时候他没有孩子，那亚伯拉罕就等了10年，85岁，等了20年，95岁，没有发生了，没有发生。就说神应许这么清楚应许了，这不是亚伯拉罕求的，是神应许的，没有发生。那你知道在那个5年、10年、20年的过程当中，亚伯拉罕的祷告是怎么祷告吗？那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祷告呢？我们就说神呢，你是绝对是真实的神，你讲的话不会讲骗话。现在你答应我的，我的儿子在哪里？那么跟着他自己本身身体衰老，他太太 就不能够生育了，已经到了那个年龄。跟着他太太就建议说，既然神答应了，那么我不能够生育了，可以不可以跟一个婢女、使女生个孩子？那这些过程都经过祷告的，我不相信他们随便做决定的，他们都在祷告，跟神讲说，神，那么这样做好不好？那样做好不好？那么请你就是听我们祷告。如果你真的是用我塞拉萨拉生一个孩子的话，那么你让我今年里面怀孕。如果今年一年里面不怀孕的话，那么我们下一步就是请那个下降那帮我们生个孩子。我相信他们都祷告的。你不信的话，将来去天堂找亚伯拉罕跟塞拉谈一谈，肯定讲了。他们不是随便做决定的嘞，就是圣经当中讲他们是信心伟人的，但是就是没有回应，就是没有回应，一直到创世纪第二十一章，亚伯拉罕一百岁一百零一岁，以撒才生下来。弟兄姐妹们，我这么讲这个例子的时候，你开始在思想一下。如果我们像耶稣基督那一种的祷告说，神，这是我的需要，但是我相信你的旨意最美好，就按你的旨意。所谓按他的旨意呢，他可以明天，可以现在，可以一年之后，可以五年之后，他可以答应的跟我们要求的完全不一样。我们是不是有准备好这样的心？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说神没有听我们祷告，是因为我求的这个东西他没有给我，但是呢我们太介意的一个地步，神给我们其他的更好的我们就没有看到，我们就不知道是神给的，就不知道是神回应我这个答案这个祷告。所以弟兄姐妹们，就是亚伯拉罕，你如果看约瑟的话，创世纪37章第2节里面就讲到说，约瑟17岁，那17岁呢，他见到梦，他就把梦就跟他哥哥们讲，那哥哥们呢就很生气，就要杀害他，那么就把他卖掉，然后就卖到这个一个埃及人的家庭里面。那个女主人呢，波提法的太太又去勾引他，然后他又拒绝，然后又进到监狱里面去。39章在监狱里面，那酒正呢也做了梦，就帮他解了。然后就是酒正出去了之后呢，他答应说要跟这个埃及的这个法老王讲，他也忘记了。你知道拖拖拉拉17岁就蒙恩，一直到创世纪41章46节那一天当了埃及总宰相30岁，其中经过多少年时间？13年时间。我们平心自己问，我问我自己，我一个祷告求神，神13年才给。那如果说知道13年给就好一点了，那如果等到12年零时，就11个月多几天都没有给的话，那你说我的信心怎么样？就受到很大的考验，受到很大的考验。我们可能就说算了，为什么要祷告？可能说神就是不明白他做什么，因为他明明可以，我现在跟他祷告也是正，就说就是合理的事情，那为什么他就不要听我的祷告呢？必须姐妹们。我就看到我们的神做事情了，很特别，他喜欢张力，你知道那个 rubber band 把他拉得很长很长很长，大家都没有办法呼吸了，几乎死定了。他就解决那个问题。那么你想一想，整个约瑟的故事里面，就是经过好像一点希望都没有的时候，他上升上去做宰相。你知道那个故事本身，从约瑟的身上我们学到很多，但从神的身上我们也看到我们神的做事情的方法。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会睡的呢？为什么会迷惑呢？说神明明可以做，为什么他就不要听我的祷告呢？弟兄姐妹们，神没有不听的，神从来都听。但是神说，你让我来决定好不好？因为我知道什么是对你最好的。我们能求的东西不一定是最好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我在传记的时候提了一下，我现在再跟大家提，一定要记住，你的祷告没有两条线的平衡，你祷告一定出问题了。这是我自己一直在学习的。一条线就是我们向神求， 我们就按照我们的需要，按照我们心中的感恩，按照各方面的情况，我们向神来求。但是我们所求的东西有的不错，有的不一定好，有的不一定最好。那么另外一条线呢，神的旨意是什么？每一次在祷告当中，你都要记住耶稣基督的祷告，父神倘若可行把这个杯拿去。然后另外一条线，耶稣就讲说，然而不要照着我的旨意，按着你的，就是照着你的旨意来成就。这两条线一定要平衡，你一不平衡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发现神好像就没听祷告，好像就不按着圣经里面应许那样来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就开始在祷告的生活当中出现了很多的困难。所以弟兄姐妹们，求主帮助我们。那么耶稣基督就说，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就讲到心灵跟肉体这方面的事情。心灵，每一个基督徒心灵里面怎样的呢？心灵里面都渴望与神有深交，渴望我们成为神的好朋友，渴望能够完全顺服主，渴望我们的信心坚定不移，渴望我们成为属灵或者祷告的勇士，渴望我们能够与神同行，看到神自己奇妙的作为。我们灵里面，我们常常都有这样的渴望，这个渴望是感谢神，非常好的啊，非常好的。但是很多的时候呢，我们的肉体不行，我们肉体不行。我们坐在那边看 Olympic 的时候，哇，你说我就多渴望了，我能够像这个人这样哈。那么你发现了，预备了四年的时间，就在几分钟，甚至有一些在更短的时间里，你就拿一个金牌，哇，那个是很那个，就是很使人渴望的事情。但是请大家记住，他拿那个金牌了，很多人拿不到啊。那他拿那个金牌呢，不是坐在椅子那边一直等才能拿到的，是天天训练的，有的时候一天八个小时。那弄到最后的时候呢，围着争金牌还是银牌，弄到就是很不愉快。那有的人呢，拿到铜牌的时候就笑了，拿银牌的时候就很苦。为什么呢？因为他心中是金牌，刚拿到银牌，拿到铜牌那个说，我本来都拿不到，现在拿到了，还感谢主。那这个很不一样。你知道我们马来西亚，在我的州哈，历史上第一个女孩子拿了一个铜牌，这个是戴琳啊。这个三米跳水，这个前面中国两个，美国几个，澳大利亚的一个排，他本来就在第六、第七、第八排个先，所以我都不看了，因为没机会了。哎，后来出来了，最后的结果，他拿第三名。哎呀，你知道马来西亚就轰动了，为什么轰动呢？这个 diving 潜水啊。我们在马来西亚，坦白讲，每一个城市大概只有一两个水池有这个东西的，根本没有人会跳。这我从来就没有想过，我们那个地方居然有人敢从山九尺那么高跳下来啊，就没有这样的事情。我居然有一个人，那我不认识这个人，但是我就看到我家人呢，还有朋友啊，就写 email 啊，恭喜啊什么哇，那个马来西亚真的不累啊，什么不累，就是说行了哈，是这个意思。那我就看的时候，就肯定是很多很多工作哇，我们心里面就很多梦想。你看现在美国小孩子啊，在小学里面那些孩子都做梦了，天天做梦哇，因为这一次的 Olympic 女孩子在美国来讲呢，女孩子拿了很多金牌了。对比男孩子比较少，所以很多女孩子开始做梦了，在小学里面，所以就想自己会怎样呢？会转了，会飞啊，会怎么样？想很多很多，这些想法都是好的，但是呢，多少人能够做得到呢？就看他怎么样愿意来下功夫。这下功夫很苦的啊，下功夫很苦的，你知道吗？我们的肉体，我们要训练，我们要吃什么怎么样呢？那么 discipline 什么什么，很苦很苦的事情。我们知道是好的，我们知道是重要的，我们知道的方法，甚至知道方法应该是怎么做，大概就知道一下。我们知道如果有一个好的教练来教导我们的话，肯定我们可以做得更好，但是不是很多人愿意的。为什么不是很多人愿意？因为肉体真的不能够承受，真的不能够承受。那有的人就觉得哇，这么累，这么苦，那么谁愿意做？那是没办法做了。所以弟兄姐妹们呢，我们肉体我们必须求神帮助我们，必须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肉体的克服的情况程度到怎样，就跟我们认为我们在祷告里面这个必要性紧急性成为一个正对比。意思就是说，如果很紧急的话，你三天三夜不睡也可以做得到。如果无所谓的话，为什么要三天三夜不睡，对吧？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那么也因为这个缘故呢，我就跟 Pastor Tom 一起来预备了这个代祷思想啊。你们每个人都有吗？我先用一点点时间跟大家鼓励一下啊。这个黄色皮的就是中文的啊，青色的是英文的。有一些人今天没有在，我们会用 email 寄出去给大家啊。那么我就把第一面第二面这边呢，把这个教会前面几个月比较大一点的事情，不是所有的事情啊，比较大一些事情列出来请大家看，然后我们知道我们有什么事情我们需要一起来同心一起来祷告的。那么你看了之后呢，你就发现哈啊，我们有很多需要祷告的地方。那么我在这里我就建议了，我们同心祷告四个星期，同心祷告四个星期。那么你说牧师是不是祷告四个星期，那第五个星期就不需要祷告呢？而不是这个意思哈啊。但是我们就是说集中大家一起来围着列出来的事情一起祷告四个星期。我盼望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当中每一个人都参与，每一个人都拿出这一份东西。每一天我列了三样代祷思想，你就围着这三样事情来祷告啊，每一天祷告。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祷告一般上都会遇到一些情况，就是忙啊，或者是忘记啊，还是怎么样。有的人很 disciplined， 他没事情。有的人呢就记得就做，不记得不做，那一种的情形呢比较好。我们就找一个同伴，找一个同伴，你夫妻两个也可以。你如果夫妻认为说，太太找一个好朋友，那么丈夫找一个就说同性的好朋友，那么一起好弟兄好姐妹祷告的话，那也可以。重点就是彼此鼓励，彼此提醒，我们一起来围着这些事情来祷告啊。那这个是很重要，所以我希望呢，这一份东西你们现在就把你自己的名字写上去，因为你一下子放下来你忘记了，那么没有名字别人也不知道是谁的。那么如果有名字的话，你就 keep 这一份，你拿回家的时候放在一个你最方便的地方啊，比如说你每一天需要坐在那个地方来吃早餐的，或者是晚餐的，那么你放在那个地方就祷告，或者你认为任何一个地方很方便的，就放在那个地方一起祷告。那第二呢，就是你祷告的时候，你可以就是这样祷告，没有什么问题哈。我们没有说你要有近视才比较属灵的，没有这么意思哈。但是如果你说我愿意一天进一餐的话，或者说我一个星期有一餐不吃，我愿意祷告。有的人就说我愿意进更多的，那么你自己决定，我们没有帮你决定的，你也不需要跟其他人讲啊。那在这个两个星期间，在 Chicago 这个回教堂里面就问了，就是说你们这个祷告三十天不吃哈，他是不吃也不喝，口水也不能吞哈，这个就早上太阳一出来就不能够吃喝了，到太阳下山之后才那个啊。那么那个伊曼很有意思哈，伊曼就说美国的回教徒很喜欢进食，为什么？太胖了，对身体不好。他说进食呢，就是使身体更健康。他这么讲的时候，我也觉得很有意思哈，很有意思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勉强，不要勉强你不要跟人家比赛，这只是在神的面前，你自己在神面前的例子。所以呢，你找一个同伴是鼓励你。如果你真的觉得自己很 discipline 的话，就没事情。但是如果你可以的话，尽量找一个同伴一起祷告。那么祷告你可以用电话一起祷告，可以见面祷告。或者甚至约好同时间祷告，然后打电话问一下我们祷告了没有，那么就彼此鼓励一下。那么进食你自己决定。那么我就写下说 第三点呢，就是说，如果你祷告的时候，你觉得神给你某一些经文是觉得就是鼓励你祷告或者提醒帮助让你更好的祷告的话，你把这些经文都可以写在这个纸的旁边啊。那么就是抓住神的应许，然后凭信心的献上感恩赞美拜求。OK， 所以呢，每一个星期我都给大家一节到两节的经文啊。大家一节到两节的经文，那么每一个星期都有啊，所以我希望大家祷告的时候，你在每一个星期开始，你就把那个经文把它背下来啊。比如说明天开始星期一啊，我们的第一个星期的经文呢是在历代志下第七章第十四节，我们一起读一次好不好？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历代志下七章十四节。那么你就把它每一次祷告的时候把它读一遍背一遍，那么知道你全部都会背，加上呢你在祷告过程当中你觉得有那些经文出现，你要抓住神的应许或者神的鼓励神的恩典，那么你把那些经文写下来啊。那么希望我们经过这四个星期的祷告之后呢，大家很多人就觉得哇，这个祷告其实很重要，我希望我继续祷告。那 Pastor Tom 就跟我讲，他说他有一份资料里面经过三个星期到四个星期规律性的祷告，后来呢差不多有 60% 的人虽然没有这个 program， 他们还是继续会这样祷告。那我希望我们当中很多人真的看重祷告，因为祷告是神自己就是吩咐我们要做，甚至命令我们要做，要紧紧祷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拿着这份资料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可以就是更忠心的祷告，然后就看神怎么样来复兴我们的教会。让我们一起重新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看到耶稣基督他自己教导祷告，他自己那一种迫切的祷告，主啊，就给我们学习到很多宝贝的功课。如果我们的主都需要这样的祷告，我们更需要祷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手拿这一份资料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愿意跟另外一个人，无论是夫妻一起祷告，或者是其他人一起祷告，我们愿意就真的好好来学习祷告，好好的把这些事情带到主的面前。让我们在每一次带祷之前都先献上感恩跟赞美，我们向你感谢，求主你自己带领我们，使我们弟兄姐妹在祷告的功课上，我们学习做得更好的时候，就可以看到神你自己更多的祝福这个教会。因为教会的侍奉不是人在做，乃是神你自己在动工，人顺服，人来配搭。我们求主你自己引导这个教会，你复兴这个教会，就先复兴我们个别每一个人。我们向你感谢，我们围着前面这个星期，特别是有这个迎新会啊，一切的筹备，一切的工作都向你仰望。求圣灵在当中引导祝福，让所有的预备的工作啊，邀请的工作都能够看到有很好的一个回应。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好。